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依旧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专业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药物安全委员会的主委，也是振兴医院药学部药事管理科的常宏传主任呢，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马上欢迎我们的常主任，你好。
伟华姐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再次欢迎我们的常主任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的一个时节，对不对？
好，对，
我们要谈的是成人疫苗接种的问题。其实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要一一的来了解啊。那我们先请主任好了，还是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虽然刚伟华提到这个刚好这个时机点，为什么会特别安排这次的一个成人疫苗接种的问题？
因为各位听众大家都知道哈，昨天流感疫苗已经在第二阶段全面的施打。那今天新闻也告诉我们说，昨天施打的人数高达8万人次以上哈、然后包含宏传的爸爸妈妈都去打了。
是，
然后爸爸呢在电话中就开始call我说，我打了流感，我要不要打肺炎疫苗？其实这个问题，我从开始有肺炎疫苗这个疫苗开始，75岁以上老人免费施打的时候呢，电话就从来没有断过。从春天到冬天，一年到头，所有的人都在询问。再加上肺炎疫苗目前有两种选择，有所谓的23价的多糖体的疫苗，以及13价的结合性的疫苗。当这么多疫苗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上现在要开打了流感疫苗，那再外加现在冬天好发的蛇腰疱疹，那疱疹疫苗怎么打？那这些的问题就每天在我的电话就不断的响起。很多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样子去询问。
对，
那我想说这边干脆就一次来讲清楚，然后让大家心中也解惑，因为现在目前疫苗的发展很多，然后陆陆续续还有新的疫苗也要推出，这样再加上子宫颈疫苗的公费也开始施打，那再加上孕妇要打的疫苗等等，那小孩疫苗可以靠一本手册，大人的疫苗接种要靠自己，那大家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施打正确的疫苗，施打对的时间也很重要。
是，没错，其实大家都有打疫苗的一个经验哦。有时候到这个医疗院所，或者是你生病的时候，其实医生有时候会推荐你说，你的身体状况一直反复怎么样，你可能要去施打什么样的一个疫苗，或者是你打了那个疫苗之后，医生也会告诉你说，你要不要一起打这个疫苗。有时候我们不太懂，这个疫苗可以一起打吗？或者是有些的疫苗会告诉你说，打一次就好，这个疫苗又要打3剂。好，对于我华来说的话呢，像我最近那个健康检查报告出来了，我的 B 肝抗体没了，所以呢，这个分享的这个那个健检师吧，就告诉你说，你要赶快去打 B 肝疫苗，他告诉你说打3剂，我就开始搜寻相关的资料，然后也到我自己住家附近的门诊，好诊所去问，他也有打 B 肝疫苗，他就直接问我说，你知不知道要打3剂啊？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空问他为什么要打3剂，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民众的疑问，对不对？
对，其实疫苗这件事情，大家常 不清楚，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个一下子两剂，有时候一剂又是三剂，
对，
然后又常常会错过时间，
嗯，
然后又会想说，尤其是有工作的一些妈妈们会想说，我儿子的那个小儿疫苗可不可以提早打？然后带着孩子去就会被小儿科拒绝，说，哎，不行了，时间没有到，
嗯，
所以疫苗在施打之前，我们可以初步分成两个概念哈，不要讲的太复杂，嗯、就讲。这个疫苗里面打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我们的病原菌，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毒素，也可能是病毒。那我们只要分成有毒性、有活性跟没有活性就好。我们接下来就很简单去区分，不要像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这么复杂。我们就讲有活性、有活的、没活死的就好。那假如说是有活性来讲，一般成人大部分都是打一剂啦，
嗯，
那死的疫苗就像是 B 肝疫苗，它是没有活性，它实际上是我们B 型肝炎病毒上面的一个次单原体，我们就当作它没有活性，它就要打三剂。
嗯，
那小孩子跟成人很不一样，是小孩子的免疫系统没有成熟，所以他打的次数不论活的死的可能都会比大人的多，所以初步区分就是说，如果你是打有活性的，你大概就打个一剂，
嗯，
那打死的你就可能要打个三剂两剂。所以刚刚像伟华姐的 B 型肝炎的一个疫苗、嗯、因为它是没有活性的，所以我就打三剂。哦，
是，
那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疱疹疫苗，它是有活性的，
嗯，
我就打一剂，
嗯，
那因为老年人和成年人的免疫系统又不一样，所以临床上面还是要看我临床试验的结果，
嗯，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哦，疫苗它是属于药品，所以疫苗在上市也是很严格的临床试验，
嗯，
那临床试验就会告诉我们说，当它时间久了，最终时间拉长了，我建议你施打的时间也会有不同，像肺炎疫苗23价，
嗯，
好，23价的肺炎疫苗在早期这个药品一上市的时候都说是打一剂，可是随着时间大家长期的做临床的观察，发现它要打两剂，就是隔5年后。
哦，还要再打第二剂，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就会大家会想说，但我时间的间隔最好就是说，您在施打完这一支疫苗的时候，同时问一下医师或者是药师，我还要不要在什么时候再来多打一剂，或者是我本身打一剂就可以有很久的一个保护效果。
是没错，但是我们会忘记什么时候该打，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现在齁，你在那个医院就医或者是就诊或者是在那边施打疫苗，我觉得非常好的是他们的电脑当中都会有记录。
对，像我的爸爸昨天就要求要再打一剂23价肺炎疫苗、嗯、然后那卫生所的医生就说不行哦，您已经打过了、嗯、其实这个记录是非常的清楚，千万不要占想着我疫苗多打一剂就是占到便宜，虽然它是免费，
嗯，
其实多打无益，反而会担心会是一种伤害。疫苗主要产生的原因是我们自己体内产生保护型的抗体，刚刚好就好，不用多，只要有一个记忆性，然后等我们遇到所谓的感染病原菌的时候产生保护力就好。
是，好，这是常主任刚刚的说明哦。那我再问一下常主任好了，所以我们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就是疫苗它并没有打任何一种疫苗有那种打一剂之后就终身免疫的吗？有这样子的疫苗吗？
终身免疫这件事情就很值得讨论。因为其实实际上很多的疫苗，现在我们知道 B 型肝炎疫苗的效果是算最长的，可是要打三剂。
嗯，
那免疫系统其实里面有一个细胞叫做免疫的所谓的记忆型细胞。
嗯，
那我们为什么在打两剂三剂，就是让那个免疫型的记忆型的免疫性细胞有让它有记忆力，
嗯，
然后为达到这样，那其实在孩童时候打疫苗常常是因为小孩免疫力比较差，然后他也没有接触多种的所谓的病原菌让他产生保护型抗体、嗯、常常小孩子在打的这些疫苗维持的效果都是5到10年，
嗯，
那所以现在很多的小学有所谓的水痘群聚感染的时候，
对，
都会要求再补打一支水痘疫苗，讲的就是说小 baby 的时候打的疫苗的保护效果已经降低了，我再 补打一支。
嗯，
那将来长大了，等我到了成年人，这时候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那时候我追打的就是什么疱疹疫苗。
哦，就不是水痘疫苗了，
也可以水痘，可是大部分都是建议改打疱疹疫苗了。
是是，因为刚好我们的常主任提到那个水痘疫苗，前两天的时候还在宣导，就是在冬季跟早春是水痘的好发季节，就特别提醒了家里头有孩子们的爸爸妈妈，要看是不是水痘的疫苗之前打的，它的防护力下降了，要再去补打一剂。
对，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疫苗可以施打。那在施打的时候要特别去注意，就是所谓的合并施打。
嗯，
那尤其是在现在开打流感，那大于65岁的老年人来讲，他都是符合所谓的流感施打的免费接种对象。那肺炎疫苗公费的部分它有年龄上的限制，都可以问一下医师您是不是有符合。
嗯，
那现在比较要帮大家澄清的就是说，因为肺炎链球菌疫苗它有两种。
嗯，
一种是所谓的免费的23价的，好，所谓的多糖体夹膜的23价肺炎链球菌，以及13价的结合型肺炎链球菌。
都是免费吗？
哦，不哦，13价要自费。
要自费啊？哎，怎么数字比较高的是免费，数字比较低的是自费？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大家每次听到23价跟13价，就每一次都是很疑惑的看着我哈。电话里也是说这有什么不同？
对，
其实23价就是说我们想象它有23种的病毒株，就是不同的病毒株哈，它有产生23种的保护力。
嗯，
那13价就是13种病毒株产生13种的保护力。
嗯，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那23比较好咯。
对呀，因为感觉是这样子嘛，就像我们这次的那个流感疫苗不是提升到4价吗？
对，流感疫苗是这样。
嗯，
那刚刚大家在听我讲这个肺炎疫苗讲得很绕口齁，特别讲23价夹膜多糖体，13价叫结合性
哦
的一个肺炎链球菌疫苗。所以本身23价跟13价除了血清型不一样，本身这个疫苗的成分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蛋白质，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细胞产生足够的保护力的抗体。
嗯，
23价虽然种类多，但是很多的实验，包含美国的疾病管制署疫苗的一个建议来说，都发现到23价保护力时间是短的。
哦，
所以为什么五年后还要再多打一支？可是它是种类多，那13价本身保护力是长的，原则上一生就是针对老年人来说哈，是打一支。那小孩子肺炎链球菌13价疫苗已经列为所谓的公费补助的疫苗之类，所以小孩子他们在打13。不打23，那要特别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哈，你的小孩已经打完13了，不要自作多情的带他去打23价，
增加一下是不是？
千万不要，因为23价的这一支肺炎的链球菌疫苗，在小孩子产生保护力的抗体是偏低的。不够好，然后而且会产生其他不太好的一些副作用。
是，
所以原则上小孩子目前打的都是13。那老人的话，65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大部分都是建议是先打13，从来没有接种过，先打13。之后再补打23，隔五年后可以再打一次23。
可是13价的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不是它的保护力比较长吗？
对，可是因为它毕竟血清型的种类不够多，少了23价的10价，
所以它就算要再打23，要隔五年，
对，
比较好，对不对？
13打完隔一年就可以打23。
哦，它可以隔一年，那么快就可以打
13，隔一年23，23再隔一年 再隔五年后打第二剂的23，这样听起来很复杂。
对，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记得今年打了哪一支，下一次再多问一下医生，我还要不要再打？
是是，其实医生在他们的一个电脑当中都会做一些的注记，对不对？但是刚我们的主任也特别提到，孩子们不一样哈，所以孩子们现在只要去跟医生说我要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他就是打13价的，是不是？
对。
不会有拿23的出来，
希望各位的父母千万不要自己决定帮孩子说我一定23，因为我们也曾经遇到过。那现在因为有很好的13的选择，婴幼儿的一个选择首选肺炎链球菌疫苗绝对是13价。
嗯，
那像红传的儿子那时候打的时候还打到的是7价。
更早的哈，是是，所以现在是13价。那我如果是孩子们，我再问一下，他打13价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那也是五年要再打一次吗？
没有，他就是完成他原来的疫苗注射时间就结束了。对，
是他的防护力是比时间是拉长的，对不 对,
对, 对？
好，所以长辈朋友跟孩子们在打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真的要多问呢、
对，因为这两支疫苗出来的时候真的造成很多，我们光医师医护人员我们大家都要分得很清楚。然后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疫苗也是跟临床试验有关，它会随着试验的结果一直在调整建议的时间，然后会不会以后会更改我也不敢保证，但我目前看到的最新的资料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那再加上肺炎疫苗之外，现在又流行了要打所谓的带状疱疹疫苗。那带状疱疹疫苗又是要预防蛇腰，那很多的老年人或者是压力型，譬如说很多的台商压力很大，然后又容易接触到很多的病原菌来讲，带状疱疹疫苗也是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可以一起打吗？
带状疱疹疫苗大家务必要知道一件事情，带状疱疹疫苗它是有活性的。
它是活性的。
那现在我刚才讲这么多，唯一的活性的就是水痘跟带状疱疹疫苗。那带状疱疹疫苗是打在成年人。那刚开始拿到这个疫苗，拿到适应症是要打在5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在施打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会一手流感一手疱疹疫苗，
还有
肺炎就不要了，
就不要打啦。
不是，原则上我只能两只手只能一人一边打一只、
一边打一只这样知道齁。
比如说当天我打过肺炎，
我
就一只手流感一只手疱疹。那如果您告诉我说您流感已经打了，我想要一只手肺炎一只手疱疹，那我就会建议您要记得肺炎23价疫苗不可以跟疱疹疫苗同一个时间施打，
要错开来，
这是唯一在施打疫苗唯一的一个例外。那这也是临床试验有发现说可能会使我们的保护力会降低。那当然也有人会告诉我说，红传其实有的文献不是这么写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打了我还是希望有足够的保护力，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您在施打的时候这两支疫苗记得要错开4个礼拜以上。
好，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不飒飒哈，我想空中的好朋友们是不是有点就是不是那么的清楚？那哪个可以一起打？这样子好了，红传，我们来为这个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下那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理解哈。比方说现在哈是第二阶段的流感疫苗的施打。对不对？好，那流感那长辈朋友65岁是公费流感疫苗去施打的时候，您建议他除了打这个流感疫苗之外还要
肺炎链球菌疫苗。
好，那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呢是这个23价是属于免费公费，所以直接选择这个就好了，不用选择自费的。
第一次施打如果您的经济能力可以选13。
13这样子有了解齁，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对不对？好，那如果有一些经济上的考量你就打公费的没有关系，23价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齁。那打完之后每隔几年要再打一次？
23价每隔 第五年，隔个五年哦，只要打两剂。
好，一定要记得。我很担心大家如果跑，哎，这样跑不同的医疗院所的时候，都会有相关的注记吗？我觉得自己要记得，对不对？
对，疫苗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很期待，就像小儿疫苗一样，就是说，哎，我可以查询在健保卡查询。
对，
那我知道是健保署，其实有所谓的健康存折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这个部分能够纳入所谓的预防接种的一个概念，其实对大家的保护是比较好的。
是，好，了解了哈。刚我们特别为65岁以上的长者哦，特别说明的是，你打流感疫苗之外，你要跟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建议您是一起打哦。那有一些经费上的考量，你就选择的是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好，不管几价了，你就不用记，没关系，公费的就好了哈。那如果您经济上 OK 的话呢，你就选择自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对不对？好，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再来的话，好，我们刚刚提到疱疹疫苗，疱疹疫苗的接种对象，你比较建议哪一类的族群要去打？
其实疱疹疫苗其实大于50岁以上就可以接种，那我们会建议本身曾经长过蛇妖的
要去打哦，
真的要接种哦。然后还有曾经你本身是常常容易在这个季节生病的，你本身又常常有重大疾病的，并发了很多重大疾病，你都可以考虑要施打。其实在施打的时候，您就把肺炎链球菌疫苗跟流感疫苗都打完了以后，等四个礼拜我们就来打疱疹疫苗。那假如您告诉我说您今年没有打肺炎疫苗，因为我去年都打过了，之前都打过，那您一只手流感一只手疱疹也可以。
好，那这个一只手流感一只手疱疹，这个左右手有没有分别呢？
没有。
真的吗？欸，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些的疫苗打下去，你知道吗，会痛
哦。会，
真的齁，会痛。所以讲说是不是因为常用惯用右手的人呢，你就打把不痛的打在右手。
疫苗在施打的时候，因为毕竟还是跟里面的一些成分，通常就是说打针里面是油溶性的齁，打下去都痛。
真的齁，有时候还会肿。
对，就是它本身在施打的时候，它本身它的剂量的量也比较多，然后又油溶性高的话，这个比较油的疫苗打下去其实是很痛的。
是，
那我也要再三的告诉大家，成人疫苗没有打在小孩子那个大屁股的地方或大腿肌哦，
不能打屁股吗？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希望我们的这个疫苗里面的抗原会刺激到正确的位置，产生保护性，就是刺激我的淋巴系统
啊。
那我们的屁股都是肥肉，都是肉哦。那疫苗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哦，会变成全身的血液循环。那疫苗其实要走的是淋巴循环，产生所谓的保护型抗体是跟一般药品走的路是在体内是走不同的循环，
就像孩子也基本上是注射在手臂上啊，
或者是小小孩是大腿，
对。
那所以我们期待有一些人您在施打说啊，我手很重要，我要打电脑，我就要求打屁股，不要了哈，我们要打在正确的位置，跟你打出来的效果跟副作用都会呈现有关系。
哇，我终于理解了耶，为什么以前小时候生病的时候会打屁股，每次疫苗注射的时候要打手臂，我有这个疑问，但是我都没有去问清楚。所以其实是跟疫苗的吸收是有关系的，
吸收跟副作用
都有关系。好，空中的好朋友们有理解了，这好重要哦。哇，时间就来到了早上的9:50了，我再问一下好了，因为其实刚刚也提到有一些的疫苗打一剂，有些呢就是隔几年再打，有些呢就是告诉你说就是每几个礼拜可能打三剂，像刚伟华提到 B 肝的部分哦，所以我们一定按照时程去打哦，如果错过的话该怎么办呢？比方说三剂来说的话，
其实错过的话我们通常会把它追补完，譬如说伟华要打的 B 肝疫苗，
对，
6个月，就是当天打完以后隔一个月之后半年，那我们发现到，我们如果您有长期观察到，包含小孩打疫苗或者成人疫苗，在打第二剂，最起码都是隔一个月。那为什么会出来这一个月？其实是非常有趣哈。人体内要产生保护型抗体，真正有记忆力要一个月。
要一个月，
所以大家要记得哦，我打了疫苗，我不要哦，这个三个礼拜又两天就要求要再打第二支。
嗯，
我想大家不会帮您打的。
嗯，
最起码的间隔是一个月。那假如伟华第三剂要在六个月打，嗯、
半年。
半年后打、嗯、我忘记了我到八个月没关系我也把它补打完、
嗯、
补打完之后我抽一下您的血看您有没有产生保护型抗体所以一般来讲延后还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提早是绝对不可以
嗯
只是在担心的孩子的部分
对
有的时候要根据因为小孩的免疫系统不成熟
嗯
有的时候错过很久需要从头来的也有
哇真的啊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还要是要跟您的小儿科医师务必要好好的、嗯、讨论然后那个宝宝手册哈，这是妈妈的压力，我知道。
嗯，
可是您大概要注意，就是说稍微注记一下您小孩要打疫苗的时间。如果您错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嗯，其实一个月内其实多半都没有问题。如果你错过太久，譬如说是两个月前、三个月前，那您就要跟你的小儿科医师务必要再一次讨论整个预防的一个效果。
是是，像伟华以前呢，我觉得我是属于比较笨的妈妈，我的做法就是，医生可能告诉你说下一季是什么时间点，我会再多问一句，就是说。他的件就是比方说几号到几号都可以吗我觉得这样子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的话他的弹性空间会比较大
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包含在打子宫颈疫苗的时候、
嗯、
因为子宫颈疫苗是026
嗯
然后也很容易就错过
嗯
譬如说026那个2有人说那我要变016那我们就不建议
了2是两个月的意思
对
哦
第零个月当下打间隔两个月再就是半年后、
嗯嗯、
就是说他要维持这个拉长的时间大家记得不要缩短、嗯、然后可以跟您的医生稍微谈一下我最晚什么时候来打
是
很重要
是好这个拉长但是不要缩短齁、哦、有时候哪个时间点要去打这个疫苗它都是有意义的哦。如果缩短的话伟华再问一下主任也就是它产生的那个保护力还没有到那个保护力的极限对不对
其实
要给它生成的时间。
缩短以后其实我也很害怕所谓的副作用的一个产生。
哦。
因为你变得不知道会反应什么事。
哦、
临床试验最后告诉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时候只要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我们都只能用推测、
嗯、
然后大家要知道免疫系统你我都不太一样、
嗯、
会产生什么事情真的不是很了解
是
所以我们很希望老人家现在要施打的流感疫苗或者是小孩要打的、嗯、所谓的固定的一些应该要打的疫苗
大
家都要记得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施打完之后不要急着离开、
哦、
麻烦请坐在椅子上稍作休息20到30分钟
是
然后预防什么因为只要是药品都可能有所谓的过敏反应
嗯，
那不论是疫苗打针的针剂麻烦打完针之后都稍作休息看一下反应、
嗯、
在真的身体都 OK 的情形底下再离开
是了解了哈，这是常主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对于疫苗注射的部分不管是成人的部分跟孩子的部分我们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最后好不好这个主任如果对于疫苗的接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要怎么做询问呢
其实如果是小孩子的话我们原则上还是希望您可以回到您原来的小儿科医师那边、嗯、还有您的宝宝手册有很多重要资料麻烦妈妈可以多看一下、
嗯、
那您也可以到您的就近的所谓的社区药局或者是医疗院所的药师都可以做询问那正兴医院本身是24小时药物咨询电话您也可以打电话来问我们药师我们这方面都有备好资料来为各位听众一一的解惑
是今天谢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药物安全委员会的主委也是正兴医院药学部药事管理科常宏传主任在空中的分享我相信为大家对疫苗的注射的部分有一些的解惑跟了解了对伟华来说也学习到了一些的新的观念跟知识、哦、再一次的谢谢常主任的分享那也提醒大家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早上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与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谢谢主任
谢谢